这个是我们把上一次阿日莎在我们诗歌里面的一首，听起来好像是以色列调的哈。那阿日莎是说日本那边那个调子很熟哈，所以我不晓得，我知道好像以色列调的。那是把23篇的整首的唱成，上次他带我们唱了哈。那今天我把它简略就取它的一点点，因为是我们的灵修诗歌。就希望你能够记起来，放在心上。好，那个歌词我们很熟。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 不致缺乏。这个缺乏的意思是说，我就不用他的了，不要其他的了，其他我都不需要了。像你家有很多某些东西，你都要说，哎，我那个给你好吗？你说哦，不用不用，我们家有了。好，我必不致缺，其他的我就不缺了。然后最后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必要住在他的殿中。这是我们这两节哈，就是我把它取下来，然后让我们记得怎么样唱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最近的这个灵修主题就是在于与主同行同心，然后同住，好的，以至于永远的同在。好，那我们现在听阿日莎带我们两次这首短歌，等一下最后我们再复习一下。
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是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谢谢。好，我们继续。我在上一次的灵修啊，那我这一次的灵修主题呢是约翰的第14、15、16、17章4章，好，是我们的灵修主题。我们前一段的灵修主题是征战，得地为业征战。那我们最主要的打的对象呢，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没有被克服，或者是没有被摔倒的时候啊，或许我们用雅各摔跤的情况来讲好了哈。雅各摔跤他是摔赢的，好，他是很强劲的啊。他圣经上说他跟人跟神摔跤都得了胜啊。有时候神不会抹煞我们的这种能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意志，好，所以他没有拿去我们的意志。那他对雅各的这个摔跤呢很满意，好，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以色列。这个到永远，这个以色列就这样子奠定了，好，把雅各换掉，换成以色列。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神摔跤。但是摔跤的结果，我们人变了，而且呢， 可能那个本来的我也要一波一波的走路了。好，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一方面，神容许我们很强劲的，或者是很直接的来用我们自己，不管是意志啊、情绪啊各方面，我们其实我们是毫无掩饰的，对神来讲，对人我们或许也掩饰，对神来我们是不掩饰的，因为他早就知道，他透视我们啊。但是呢，这一仗这样的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是必经的。所以我上次讲的是，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需要被制胜，被神就是降服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些仗我们要打，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成我们自己的最强劲的敌人哈。好，那现在呢，当我们已经可以降服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在安息所里面享受我们跟神之间的，一方面是安息，一方面是丰富啊，在这里面还是有很丰富的对我们生命的一些不管是享受里面拥有的，或者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智慧的殿堂哈，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在日光之下，我们这个有限的年日里面。那在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以前，耶稣是要回到天上，门徒住在地上，耶稣开始跟门徒讲一些天上的事情，讲一些永恒的事情。我们14章的时候，我们谈到门徒们是一知半解的，当耶稣讲这句话，他们问的是另外一句话。好，我们印象中哈，14章什么叫做你去哪里呢？那我们怎么知道去那里呢？怎么去呢？啊，那其实这些是我们跟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读经，在跟神有灵修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疑惑啊，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结束在第一次的这个主题的灵修，我们结束在我们就是用信心，耶稣讲的那句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好，即使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里，地方长得怎么样，那我对于这位承诺我的主，我就等着这句话的成真。下次我们可能会比较进入这个应许的部分哈，就是等到我们这期的灵修过去之后。好，那等于说呢，耶稣的门徒在日光之下听到了日光之上耶稣要回去那边以后的事情之后，他们一知半解的，甚至还经历了这种惊天动地的，看着主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了，还让他们迷迷糊糊的，那个难过，那个哀痛，那个失望是五味杂陈的啊。我们就看到一群他的门徒都回去打鱼了。这些门徒的人生其实就在反映我们一个人跟随主的这个人生的过程。那么来到15章呢，因为耶稣要走了，所以他需要把他所有的话都讲完啊。从讲到天上去，我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带你们去，然后马上又回到这个世上来，地上来。但是即使我离开了，因为他一开始就跟门徒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啊。门徒可能也不晓得自己在忧愁，他们有恐惧，他们是有受到那种四周围这个敌意哈，以法利赛人那个敌意的那个恐惧感是有的，但是忧愁我不知道。那耶稣可能，当然他知道他们会忧愁，耶稣一死的时候他们一定很哀痛忧愁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灵修哈，所以我尽量的希望不要再讲解这个圣经啊。如果你要去看的话，你去看约翰14章到17章啊，你就一次把它4章都看完，然后每次我们讲都会讲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用这一段来跟主更靠近。好，然后主耶稣呢马上就回到日光之下的你现在活在世上，他说我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同源 共根，然后不会离开，是永远的在一起。好，这是我今天的十五章，这个耶稣的一个对门徒的再一次的一方面也讲解，一方面也是从心里面告诉他们，好，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好像跟主耶稣树跟枝子连在一起，如果葡萄枝已经被丢在这个路旁，不连在树上的话，你不会看到说，哦，你这是葡萄树，你不会这样讲的。只有那个枝子跟树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说，哦，这一个是葡萄树，整个的，不是只有看到树，会看到枝，也会看到果子。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说，就好像对我们说，有一位栽培的人，天上的父亲就是栽培的人。那栽培的人要做什么呢？对于这个园艺方面，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哈，都很喜欢种菜啊，种果子哈。栽培对于一个等的那个收获这个果子的这个情况呢，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能放下去，像我的话，我就不管了。我可能到现在也不会去踩它，因为我没有这种能力，牧师就很行哈。那我们当中很多人很会栽，很会种东西，我知道。那有种有栽有培就会有收获，哈，不然的话就是枯死了，不然就是夭折了，哈。那父是栽培人做什么呢？特别强调一种栽培。好，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提到，有时候要掘土，有时候要加粪啊。但是这个呢，在这里呢，不是比喻，是事实。它是一个比拟，把耶稣自己比拟成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把天上的父亲比拟成是栽培我们这棵树的这个管理者。这个不叫比喻啊，叫比拟，把实际的东西然后拿来让我们可以更形象化，更理解它当中的关系啊。好，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栽培的人会做一件事情，特别讲到修剪啊，请我们记得，当他修剪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让我们离开这个树，他枝子修剪，他不会整个枝子都把它砍掉，他是修那个部分，某一个部分，因为根据这些懂得这个种植的人的话，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几年后要修一次，或者长一次后要怎么样，然后让他们可以长得更好，啊，就像我们理头发一样嘛，哈，男生理头发的时候，啊，当你让他乱一直长，长到后来的话，你再把它理好一点。啊，他有时候孩子的刚生出来没有头发，通常你会看到中国人很流行，就是把头发全部理掉，把胎毛全部理掉，要么长出更好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都是律哈，这是上帝创造的生命的律。修剪不是丢弃或砍掉，修剪是把那个不好的部分把它去掉，让它更好。所以在这个耶稣谈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另外一方面告诉我门徒说，我不离开，我们是不可分离的。啊，所以他们搞得不清楚，等一下又说去天上预备地方，现在说跟我又不可分离的。那如果你看这一章的尾巴，你就看到再次的强调圣灵。这个时候圣灵成为三一的神的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主角了。啊，创世的时候是全能的创造主，然后在这个人堕落之后，是为我们舍命的救赎主。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归属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现在呢，三一之神里面的圣灵就是永远跟我同在，陪着我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不能明白，真的不能明白，
眼一点都看不见，
我们是很难很难用我们的，不管你用物理现象、用化学、用什么哈，这个我们都很难去理解三一神的这样的啊，它的道理啊，你不能分解的啊。但是呢，我们一样的，从十四章开始，耶稣要奠定他们，你不懂没有关系，用信心领受，而且用你的盼望来期待。如果他说他是树，我们是枝子，那你就要知道说，我就是连在主耶稣身上的枝子，有时候被修剪的时候会痛会不舍，但是呢是为了让我长更多的果子。当然有时候就像那个陶匠，圣经也用过一个比喻哈，陶匠跟那个泥土哈。那讲到这个陶匠跟泥土的时候，有时候泥土好像会抱怨哈，怎么把我造成这个？为什么我只是做成一个杯子，人家做成一个很漂亮的啊花瓶啊？或许也会这样子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连在耶稣的身上的。陶器、陶土是不能离陶主的主人、陶器的主人的手的啊。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对主要说的话，要看的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点，不管我现在的情况、情绪，我的信心如何，主啊，我是在你的身上，我跟你是连结在一起的，这是主自己讲的。那主自己讲的话，我说过，他是守约的神，我们可能会有摇晃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摇晃的时候，他也警告我们说你会被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并不代表不要你。所以任何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看这些圣经跟他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任何谎言，你看神不爱你了，你看那些事情发生，一定就是你应该受教训，你应该要罪有应得，好，类似这个哈，定罪啦，控告啦，好，绝对要弃绝。我们灵修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神，不是别人跟你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来领受那些话，我不懂，但是呢，我放在心上。我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反复思考，昼夜思想更好。当你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其他的那些外面的这些，如果魔鬼要好像按键要射你的这些其他的这些不好的想法，他就没有地步可以进来。啊，所以为什么诗篇的作者说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活在神的这个话语也好。神的这个葡萄树的那个事实的那个连结上面也好，我们是很有福的。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认识到，当神收纳我们为儿女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满足，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想要三心二意。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灵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好，第一个是修而不弃，他会修剪，他有主权修剪，好，记得。然后呢，连在树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跟目的，就是他需要结出丰盛的果子。葡萄树就结葡萄果，苹果树结苹果，橘子树结橘子。耶稣既然说我是葡萄树，那我们就是结的就是葡萄。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果子的意思我就不再细说哈，我们都有知道，在圣经指果子是在指哪些，有生命的内质，也有外面的这种啊。工作付出的得着，好，得着灵魂，得着什么，好，都有，好，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结 葡萄的果子。葡萄的果子在以色列是很重要的，是啊，使他们致富的，而且是他们很有名的啊，一种，他们就是有两个，一个是那个无花果，一个是葡萄，啊，那是众所周知，全世界都知道的啊，他们的那个外貌啊，这个输出去的，他们这些哈，啊，包括他们各方面啊，还有他们的这些种植啊，花果什么都很有名，但是葡萄是以色列的一个专有的。当初神说牛奶与蜜，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有时候神 用的形容词哈，奶跟蜜，你说哪里有奶啊，哪里有蜜啊，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羊怎么会有奶呢哈，那个奶跟蜜是一个形容词，等一下我会看一下智慧书里面的这个诗词的啊，这个里面的一些内涵哈。最近以色列又发现了油矿。当神应许给我们的时候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知道一件事情。每次我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是你的枝子。我很乐意的，而且我非常在意的，要紧紧的连在这个树的身上。当我被修剪的时候，我要说我愿意，我愿意。好，所以啊，连结是为了结更丰盛的果子。那耶稣也在这个附近的章节提到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我们在世上有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都会产生一个结果，势力的结果，一个是让我们活出来。让我们活起来，应该是活起来先了。我们活起来，有了活力了，有生命力了，我们就活出来。另外一个活出来就是那个果子了，看得见了哈。那另外一个是怎么样？杀害、毁灭、分裂、离间，那个就是仇敌。这两个势力一直在拉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睡得很好，我们有的吃，有的住，好像就西安无战事，不是的。每一天，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警醒，你要警醒。好，当然我们需要睡觉休息，这个没有问题啊。休息是为了要更有能力哈，啊。但是我现在讲的有点像是一个啊，不是象征哈，啊，就是一个有它的意义在那里的啊。我们基督徒不能睡觉，因为现在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一睡觉的话就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就昏昏沉沉的，不知道所以然，可能外面小偷来也不知道啊。然后或许我们说我现在科技很方便，很进步，可以装什么装什么哈，啊。我也听过装什么装什么也没有用的啊，这是我听过了哈，啊，不是我的经验啊。甚至如果火烧起来，你睡得正熟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也闻不到烟味了哈，都有可能啊。所以圣经用这种比拟式的来提醒我们，不要糊涂，不要睡觉，不要昏睡，醒着。所以有时候用一些情况来跟我们喊话，起来啦，或者说看一下主，注意一下你跟神的关系都有可能。好，那么第三点，这个约翰十五章，我们把这个约翰十五章第四节，这个连而结果，那个周师母麻烦你念一下好吗？连而结果的这个经节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
嗯哼，那往上面十五章第二节也念一下。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好的，好。那么第三点，好。
第三点，
对，
蒙儿约儿蒙福。
对，第三点哈，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看顾我们 提供我们、修剪我们的培养的父亲。第二点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像朋友、像良人一样依附在一起的、不能分离的这种我们说恩友也好，或者良人也好，这样的一位主。因为他把生命给了我们，用生命来跟我们誓约，所以他说我跟你们立了一个新约。所以这章的后面你会看到他有一个一点叫做呢，遵守我的命令。以色列跟神被神拣选之后，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就是在当奴隶的，在埃及，然后被带出来之后，神的美意就是拣选他们，要跟他们立约。约是一直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神圣、非常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有旧约、有新约，里面包括各种约啊。那这个约跟我们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神立的约，他就不会爽约。今天如果不是神跟我们立约，只是凭当时候，哎呀，我很高兴，我信主啦，然后一下子呢，又像消了气的气球一样啊，然后我们有上上下下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软弱啊，各方面啊，我们的特性啊，如果凭着这些神不跟我们立约的话，我们光是用神的这个律法，他的诫命本身来过日子的话，我想他的选民早就死光了，没有一个可以存留的啊。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每一次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用，不太能用那个纸板的这个圣经啊，每次翻开我的圣经拿起来我还是有，但是我基本上还需要用这个，因为我的眼睛的关系。当我拿起那本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夫妻有多少人在看他们的结婚证书了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个约在那里，我就心里面就很被感动。我常常说，神啊，如果不是你跟我们，你跟人立约，我就不晓得在哪里了。神不能自己去毁他的约，他绝对不行。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爱，叫他不爱都不行。他是立约的神，他叫他不守约都不行。就是因为有他，所以我们可以安安全全的，只要我们走在这一条约的这样的一个正道上面。所以前面谈的好像很甜蜜哈。也不禁都很谈甜蜜啊，等一下我们谈到雅各才会更甜蜜啊。那这里呢就提到说，哦，你在哪一个位置，你有什么责任，然后呢耶稣就又提出来，当谈到跟耶稣的关系，说我让你像朋友一样，然后因着我的关系，你可以跟父求什么你都可以得到，就蒙应允。因着耶稣的关系，没有他我们就不要说祷告，连药都不敢，可以这样讲，我们敢吗？我就是想，我们敢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坦然的到父的面前，施恩作钱。所以后面马上提到一个，我立了一个新约，把旧约整个抓在一起，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就是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前面跟主耶稣的关系，跟父的关系也是一个爱的关系，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约在那里。所以在这章里面呢，耶稣要告诉门徒的是说呢，如果你活在我的约里面，你就蒙福。什么叫活在他的约里面？救恩拯救人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我们都知道啊，你不需要任何有什么立什么功或用什么来换，你换不了的，只有主的命才换得了我们的救恩。但是来到约的时候，当你一被带出来离开埃及之后，你就进入了约。约首先就要律法，约就是要规范，先有律法。 然后这个约里面呢，神跟摩西立约，这个约里面呢，你必须要活在这个约的范围里面的话，不管是摩西或者是约书亚对他的百姓说的就是只有一个，你选择在约里面你就蒙福，如果你不服从神的话，约就是有规范的，记得有规范的啊，不是神不会纵容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啊，我想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你的恩典不尽嘛，我够我用啊，你的恩典是啊，不计较我的过错的啊，绝对不是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啊。公义跟慈爱，恩典跟真理，它是一个像那个天平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耶稣试着对他的门徒说，我快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等着预备着，不要失望，不要忧愁。到了15章告诉他门徒说，其实我没有离开，因为你有圣灵跟你同在，即使我们不明白，可是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在，就活在第15章里面，请你自己就回去去把它从头稍微把它念一下这一章。好，请周师母帮我念一下这两节好吗？
约翰福音第15章9-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命令跟爱有关系，遵守命令跟你处在哪一个，处在爱里或处在爱外面有关系，这个是圣经一直给我们的一个概念。那有时候他会把那个爱等于福气，那就是福气，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再更深入的谈这个爱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圣经来理解啊，神是爱这个爱。好，所以呢，记得在耶稣快要离开以前，从心里面肺腑之言盯着门徒们，即使你看不到我，可是我没有离开你们。那如何在这个似有似无的这样的一个不能理解的生活下面，那你就要记得我的恩，我的爱，还有我的约。这个约是有一天我要再来，这个是新约的一个里面很重要的啊。当你喝这杯吃这个饼的时候，纪念我。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不是只有纪念他的死，为我们所舍掉的命，我们要纪念的是现在眼睛要看前面的事，纪念他要再来，这样的一个叮咛啊。当然我们要念要记得他的恩，这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我们要纪念，没有错，要缅怀。好，还有一点，记得我常常跟你们提到，当我讲这一课的时候，我讲到我们目前是住在敌人的阵营里面，我们的征战里面有个仇敌是绝对我们不能处理的，但是我们却握着得胜的确据。问题是，你知道是仇敌在打你吗？你知不知道这个重点？所以保罗常常百般的告诉我们，你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你要识别你的仇敌是谁，不是你要跟他打，打不来的。他那个诡诈，即使我们心里面也有我们的原来的诡诈，可那种诡诈，那种凶狠，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要破坏，就是要离间，就是要毁灭。我们绝对绝对没有办法来面对，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刚强，我们可以靠着主站立得住。神要我们在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是要我们站立得住，不要被打垮了，不要逃跑了，不要转身背后给他追，逃跑了。背后我们常说给他揪一个我们的辫子，后面的辫子哈。面对自己是仇敌的时候，我们要投降， 我们要弃械哈、把我们的武器全部放下来，然后就舍己。但是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站稳，靠着主，刚强面对。好，好。那么来到约翰的最后一点，耶稣要叮咛他的门徒的，也就是我们的是什么呢？好，请周师母帮我念一下，先念一下。
第四点，男儿有光。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第15章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的，谢谢。当中有一节哈，有一节提到说，耶稣就是已经在世上见证了父哈。那最后呢，他就停在这里说，那你们也是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个是指着门徒们。那么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里面，我们跟主紧紧的连结，我们会结很多果子，即使这个果子是经过很多的栽培才出来的，很多的很长的时间也要这个原主或者是栽培我们的父呢，要花很多的耐心等我们结果子。但是主耶稣说，随时的需要，只要你在我里面，只要我们连接在一起，随时的需要，你跟主求，你跟父求，只要有我的名在那里。记得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专题的时候提到这个约书亚最后竟然敢祷告，日月停下来让他多一天的时间。他没有跟主商量说我这样祷告可以吗，他也没有直接说，神啊，我停一下，跟主说，主啊，你让我这样子。他是跟大家宣告，等于他跟神的心已经靠在一起了。我们知道约书亚的特性，他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但是他也有他智慧缺乏的时候，所以那里告诉我们，亚干的事情啊，那是他也有他的处理的不当的地方，来到这一次也有他处理不当的地方，被基遍人骗了，但是他扭转自己回来，又跟神站在一起，首先跟在后面，最后站在一起，他竟然可以以神的名然后来宣告说，日头月亮向日头月亮命令就对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人家看不到神，特别是不信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圣灵。耶稣讲了，世界看不见他们，世界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你们认识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他们。当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灵修对着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就在这里，圣灵在帮助我们祷告，神让我们坦然的来面对他，这样的一个不是意象这个真实，很真实的，那很真实的就这样子跟神在一起。好，所以这里耶稣提醒我们，在日光之下会有属于世界的，不管是人或事或物，都会跟我们对抗，会恨我们。那么这个恨呢，对我们呢，不是冒犯我们，他们是冒犯我们的神，他们是冒犯那一位救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造我们的父亲。所以如果你是属神家的，那么他们来对我们有这种攻击，或对我们不喜欢有冒犯的话，不足为奇。比如说你按照真理，你要这样说，你要这样做啊。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对方呢少算了什么或多找了什么，那当我一发现的时候，很奇怪哈，圣灵就会提醒我，好像因为我本来不是那么敏感的人，但是一下子这个不对，那我就拿回。有时候是被多算了都没有发现，可是被少算了会发现，很奇怪。我就后来想到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要测验我一下，我就跑回去，跑去到还要排队。然后当我拿到那个售货员面前跟他说你这里少算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脸孔他的表情是什么吗？哎呀，你怎么那么烦呢？几乎就是这样子好几次啊，偶尔有一个一两个会比较礼貌的谢谢你回来，但是他很麻烦，他还要从头弄，他还要怎么样，有时候还要叫一下主管。你知道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了。麻烦把那个荧幕秀出来好吗？我的荧幕。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耶稣有一个期待，我不在这里了，但是圣灵跟你们在一起，然后你们会碰到一个世界的一些难处。第四点，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说困难我来用心解决，而是那个心理的被排斥，被嫌弃，或者是被各种方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好、被误解，把我们明明是正的，是善的，解释成黑暗的，好、这各方面的难处都会来。我想我讲这些的话，你们都会有意识到。那刚才提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个经节。我们行善不要灰心，不能灰心。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徒把那个光发出来的话，这个世界就真的一点都没有希望。那么这个光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见证，我们是一个见证人。耶稣在世上他是父的见证人，那他说现在呢，你们是我的侄子的时候，你们不但自己活得很丰盛，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经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喜乐会满足，而且一个很重要，我们的任务只有活在世上的一天一分一秒，我都有一个责任，我成为那个见证人，生命的见证人，那一道光啊。当然包括我们会去传福音，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把传福音只有当作说我到哪里去发福音单张或跟人家讲的福音，而是我本身就是那个会发光的见证人，就像耶稣一样，不管人家对他怎么样的唾弃，怎么样对他的一个敌意，他从头到尾坚持到底，耶稣为了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现在日光之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这是在第二次我们谈到这个跟主同行同心同住，来到这里呢，住在这个同样一个屋檐下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还跟他的生命是一共连，就是共体生命的，我不想讲共同体啊，就是好像一个共源啊，分不开的，这样好不好？分不开的。好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连体婴一样啊，这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好，那么现在我请那个阿日莎再帮我把那首歌帮我们再唱再唱从第一节第二节再唱一次，我们就慢慢把它学起来，希望从头到尾完成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学起来。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唱，记得我们是主的羊，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用主耶和华，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把它拉到更实际更有形体的，就是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就什么都不缺了，然后一生一世我有这种确信，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我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好，阿志莎请你。
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 者，我必不知缺乏。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一生一世，你永远会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好，有没有哪一位哈？有没有哪一位啊？我们当中的不管是弟兄姐妹哈，愿意把诗篇二十三篇再念一次？这一次念的时候呢？用你的体验来念，不是只有念过一个文章或念过一个那个哈。那有谁愿意帮我们再念一次？然后请周师母再把那个刚才的那个我那个灵修的第一开始的那个经节给我一下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Amen, Amen。 谢谢李圣浩。那我现在请周师母帮我念刚才我们那个灵修约翰十五章的两个经节，好，我把它拿出来当做我们这次的主题经节。你对你来讲你可能会选到其他的一个重点经节，那今天呢我们通常喜欢说金句哈，就是特别的一个关键句子，对我啊，对我再次的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领受耶稣的话的时候，那我请周师母帮我念这两节之后，也带我们做一个灵修的结束的祷告。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如果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满足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不是那些金钱，也不是那些美食，也不是那些美衣，主啊，也不是那美丽的住宅、美丽的风景。如果最让我们心里，让你的儿女心里可以满足的话，就是神你自己。主啊，愿你的孩子们能够明白这一点，也愿你的孩子们在世上，无论是艰难富足，生病贫困， 满足这些日子当中，主啊，都能够向你说，主啊，除了你以外，我没有谁，除了在地上除你以外，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喜乐的。主啊，真的是让你成为我们心里最深的最深的满足，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事情。主啊，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不是在这样一个满足当中，主啊，我们就会愁苦。神，愿你天父啊，愿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也让你的爱成为一种喜乐的源泉在我们的心里，不受任何环境和事物或者人的影响，让我们因着你而深深的满足。是的，耶和华，你成了我的牧者，成了我一生一世可以跟随的依靠，也成为我的恩惠，一直可以让我满足到永生永世。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何等的贫乏，我们何等的有限，来修整我们心里那承受你圣洁慈爱的器皿。如果我们这个器皿当中有什么纰漏、有瑕疵、有漏洞的，就求你来修整、来洁净，主要来修补，让我们的容量、度量可以越来越大，越经历你越满足。主啊，因为你的爱是没有限量的，让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来充满我们。我们感谢你，天父，你这么的慈爱。主啊，这不是一个概念，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